各位大菩萨晚安，阿弥陀佛。谢谢。今天很高兴哦，我们又要来讲佛教的胚胎生命观 Part Two 哦，就是我们的续集。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复制人跟复制胚胎，对不对？这个礼拜我们要讲它的续集哦，也就是入胎、住胎跟出胎啊，怎么入胎？入胎的因缘，成胎的历程啊，还有他出胎的生死啊，所以我用这个图形来特别表达啊。感谢大家的踊跃啊！第一次来的请举手，还是有人第一次来哈、啊、？OK， 好，在第一次来的朋友里头，我要特别介绍一位贵宾啊。他是我们谢林林谢教授，是长庚医学院的教授。来，谢教授，请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啊。好，我们感谢谢教授来指导啊。还有一位安泰银行的杨经理的，我的研究所的同学哈、啊。好，那请掌声鼓励，谢谢啊。杨经理已经是来了，不是第一次了啦哈、啊，是。这个礼拜我们的演讲延续上个礼拜，我们理论面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就是佛教的有情生命观、胚胎的生命伦理问题、缘起论、无我论与复制人的关系啊。所以您看到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有讲，这是什么胚啊？桑葚胚，是胚胎成立以后第几天会出现桑葚胚？第几天？不会一下子就被我考倒吧？第三天哦，这个没有出现在你们的讲义里头哦。您的讲义里头会出现五到六天会出现什么胚？囊胚，好、哦，囊不是胚囊哈、哦，囊胚哈、哦。好，那这一个图案就是来代表胚胎是由细胞不断的分裂而成哦。好。今天我们要讲实物面，就是入胎的因缘、成胎的始末，还有出胎的生死啊。所以很明确的，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讲佛教的胚胎生命观。我用这个 icon 这个图示来代表，就是胎儿从入胎，然后成胎，一直到最后面的出胎的状况啊。好。因为每一次都会有人是第一次来哦，所以特别像这种 Part 1 Part 2的这种演讲哦，一定要跟上面的前一期要连贯起来一下哈、哦。所以果真被我料到哈、哦，我就讲了一些。这一张 slide 是已经上一次已经看过，但是我们为了要延续、要连贯我们的演讲的内容，所以我把它。再放一次啊、哦！一个体细胞或一个卵子还不能算是个体生命的开始。你说细胞也是生命，没错，它是 cellular life， 就是细胞的生命。但是我要讲的是 individual life， 是个体的生命。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始。上个礼拜我们讲复制人，我们就有讲是把体细胞的细胞核融入一个卵子，这个卵子要先去掉什么？先去掉细胞核，对，那这样子的话就形成在体外受精的状态，所以那就是所谓的无性生殖的状态哦。所以就无性生殖而言呢，这是发展出个体生命的一个起点哦。那佛教所谓的生，是指由母胎中出生哦，并不是指由母胎中出生哦。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曾经看一部得奖的纪录片是。蚕食的理性啊、哦，里头讲堕胎，其中有一个医生很离谱哦，他说他以为胎儿的生命是从有胎动才开始，对不对？那是太离谱了啊、哦！佛教讲生并不是指由母胎中的出生啊、哦，而是指第八世最初拖入胚胎的那一刹那，我们待会还会有那个复制人的那个程序图，我们那个时候才来。再讲一次复制人哦，那这是指第八世最初拖入胚胎的那一刹那， 佛教就称它为生啊，也就是卵子跟精子结合成胚胎的那一刹那就已经是是所谓有生命的开始了。所以我就要请教各位了，鸡蛋是不是生命？是不是？是还是不是？受精卵生命，你每一次在吃鸡蛋的时候，你怎么确定它有没有受精？你根本没有办法确定它有没有受精嘛，是不是？哦，所以我从来不要求我的助理一定要吃素，他是吃素没错，但是他每次都吃蛋，我都没有吃蛋哦。那所以我为什么要考他这一题哦？好，这就是我的教法，我从来不勉强任何一个人，我就是尽我最大的力量，身体力行做给大家看，会晓看的就尽量看，啊，未晓看的就目睭揢揢，安尼改过去哈、哦。好，科学家与复制啊、哦，复制人与复制动物，并不是由科学家来创造，科学家只是营造适合产生一期生命的一个环境而已哦，所以它不是那个。复制人或 Dolly 那个陶丽杨氏科学家是 Ian Wilmot 所创造，不是这样哦，不是这样子的解读哦。科学家只是营造这样一个环境，待会会让您知道科学家他们做了些什么努力。这边很重要的要有一个概念传授给各位，传统父母的有性生殖，他的孩子也不是由父母所创造，所以我们对父母对孩子都认为这是我的孩子，还要特别强调是我的，可能观念上要稍微纠正一下啊、哦。好，我们先看一下，待会会给您答案，为什么不能说是父母所创造。科学家他所做出来的努力，这个在回应这一点啊、哦，是他做了什么努力？由成年的动物取得遗传的物质，就是去细胞核的精子拿来，然后制造出具有相同遗传物质的个体，因为他做体外的受精哦。但是最后胚胎的成育，他们在体外受精以后成立了胚胎以后，还是必须要回到母体去怀孕，由自然的管道里头产出来哦。好，这一章也是上个礼拜所讲的生命的四大阶段哦，请您注意到生有是投胎受生最初那一刹那的生心，生与心哦，请您注意到投胎受生，这个投胎受生是指卵子跟精子结合的那一刹那就已经是生命的开始了，所以我们称为生有。本有则是出胎，就是从产道出来一直到死中间的这一段生命叫做本有、哦、死有是什么？死时的那一刹那，中阴还没有出现之前叫做死有，那中阴一出现我们就称它为什么？中阴身，就是死后到再生的中间那一个过渡阶段就叫做中阴。那中阴完了以后又到哪里去？再到哪去？对，再到生有。所以你看这个图是循环图哦，中有完了，就是中阴身完了以后再开始，这个就叫做轮回转世的开始，然后又开始这样子的生命的轮回。所以说生命的四大阶段是这样子。好，今天我们要引用三部经，四部啦齁，可是这两个是一个是一一个是二，佛说胞胎经还有佛说阿难说处胎会第十三哦，这个是来自于大宝积经，还有大宝积经里头56跟57卷哦，就是佛说入胎藏会第十四之一哦。我上个礼拜有印了60本我总共要讲六部经哦，这边有四部，那另外下个礼拜会讲到佛说佛医经，会讲到佛教与道教的对话，佛教的医疗观跟老子的医疗观去对话。那个佛说佛医经上个礼拜就是我带了经典来啊，我印了60本哦，奇怪啊，怎么只剩下一本了齁、哦、那这一本的话待会就是没有拿到的你们自己猜拳好不好齁、哦、那因为只剩一本， 或者是下个礼拜我再印再带来，那您下个礼拜如果来的话，您还可以再跟我请，这样好不好？这样就圆满了哈。好，那这几本经都很重要。佛说入胎藏会这一部经呢，我先简介一下，我不会每一部经都特别简介，但是这一部经非常特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他为了要度化他自己的弟弟叫难陀，他的堂弟叫什么？阿难，对，所以阿难是他的堂弟，他自己的弟弟叫难陀，陀就是佛陀的那个陀啊。难陀当然长得非常的就是庄严，娶了一个老婆叫孙陀罗，非常的美，美若天仙，两个非常的恩爱。我要举这一个经典，是因为我知道我们这边有人啊，对于淫欲特别的强。因为我在回向的时候我就会知道啊，那这一部经就是因为难陀跟孙陀罗淫欲特别的强，两个非常非常的恩爱，分秒都分不开，然后释迦牟尼佛就知道说什么，说这样子将来对难陀往生以后要投胎有没有帮助，他会怎么样，他会走不开，他会舍不得走，对不对？他会悔恨，他会想要跟妻子厮守生生世世啊，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怎么办？所以释迦牟尼佛想办法要度化他，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故意到他们家门口去托钵，放光让他看到，他就知道哥哥回来了。然后他出来，可是他的弟媳妇就是孙陀罗，他不让他出去跟释迦牟尼佛见面，他就跟他相约说，我在你的这个额头上点一个胭脂，你这个胭脂干掉以前你要回来哦，要不然我就不跟你好了哦。好，那难陀就说好，我一定回来，因为就在门口拿饭给哥哥吃而已嘛，对不对？没想到哥哥就跟他讲说，你跟我出家好不好？那佛陀这样子一问，他竟然说好。请问这是什么力量？这个是什么力量？这就是所谓的摄受力。当我们对我们有大量的善的种子挂牌给众生，每一个种子上面不是都有挂牌吗？挂牌上面有众生的名字的话，你就对那一个众生有摄受力。我们自己讲话，我们自己的孩子都不愿意听，都听不进去的话，代表什么？我们对孩子有没有摄受力？没有摄受力。为什么？你说我有以身作则啊，因为你在孩子的心目中挂牌，你在孩子的阿赖耶识当中的善的种子上面有没有你的挂牌的名字？没有。你没有用你的钱替他做功德，你没有诵经给他，你没有跟他结善缘，他为什么要听我们的？是不是？那佛陀讲话为什么？他明明跟孙陀罗约好，哎，这个胭脂干了以前你要回来，已经约好了啊。可是佛陀说，你跟我出家好不好？他竟然说怎么样？他说好，所以他就跟佛陀到寺院去了。然后，可是他心里是不是真的想要出家？不是。然后接下来就发生很多精彩的细节，写在哪里？写在经书里，所以你要怎么样？要回去看。对，释迦牟尼佛还带他上天堂去看天女，天女比孙陀罗漂亮还是丑啊？啊，漂亮啊！上了天道以后下来的时候，释迦牟尼佛问说，天女跟你太太比起来怎么样？他说，我太太有如粪土啊。好，然后释迦牟尼佛又带他到地狱去，然后他看到地狱很多很可怕的景象，他看了以后害怕，所以他那个时候才坚定信心说，他要了脱生死，他不要再轮回哦。好，所以这一部经就非常的精彩哦，所以您可以找时间看一下哈，非常精彩的一部经哦。 好，这四部都很精彩，并不是只有那一部啦啊。那我特别举那一部，是因为我在回向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对于淫欲是特别强的啊。好，我们就继续要来回答，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是父母所创造的？这也是上个礼拜的 slide 啊、哦。我先念一下，佛为阿难说处胎会这一部，这个不是难陀那一部哈、哦，难陀那一部不是这一部，这是为阿难说的。他说，若有众生欲入胎者，因缘具足便得受身；若不具足，则不受身。这边告诉我们，要受身的话，要能够投胎入胎完成的话，一定是要因缘具足，对不对？云何名为不具足？什么叫做不具足？父母，所谓父母起爱染心，就是起了男欢女爱，可是中阴身现前求受身处，然此父母赤白和合，或前或后而不具时，父于身中各有出患，若如是者则不入胎。其实说父母，我们先看上面第一个因缘，就是父母要先起爱染心，要有男欢女爱，完了以后在这个男欢女爱的过程当中呢，刚好中阴身现前求生。那我现在在考各位哦，父母请爱染心，中阴来现前，中阴为什么会来现前？中阴为什么不到其他地方去现前？赶快抢答，要举手。好，因缘具足，哈，因缘，你给了答案以后问我是不是这样呢？因缘具足，应该算一半对啦哈。那还有没有更贴切的？对，这就是因缘具足啊。这个也在讲因缘具足，这个也在讲因缘具足，这个也在讲因缘具足啊。那为什么他要对这个中阴现前，为什么要来找这一对父母？为什么？来，那不是就叫因缘具足吗？要不然是什么？对，阿赖耶识的契合，也就是说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互相感应，对，所以这个就叫做业力的，对，业力牵引，对，所以您答对了。好，所以那个这个就是业力互相牵引了。那业力牵引完了以后，要刚好碰到母亲的月期是排卵期，要对，所以这边有讲说排卵期或前或后都不具时，时间不对的话，能不能受胎？也不能受胎，双方要没有疾病哦，哈，你看，如果父母身中各有出患，如果有疾病的话，也不能入胎哟、哦，哈。好，什么叫入母胎？这边就非常的清楚了。佛说入胎障会就是难陀那一步。他说，若父母起爱染心，若父母染心，共为淫爱，其母复尽，月其时至，中孕现前，当知尔时，名入母胎。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生命，已经非常明确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生命？父母起爱染心，男欢女爱，母亲复尽，就是说没有疾病，然后月期排卵期刚好来了，这个时候中阴也在这个时候业力牵引进去，这个时候叫做入母胎。那这个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显示出来的人造复制人的那个过程哦，就是卵子去掉细胞核，然后精子呢取它的细胞核，在体外受精，马上就结合成胚胎，胚胎到三四天会产生什么胚啊？桑葚胚，对，到五六天的时候出现什么胚？囊胚，不是胚囊哈，囊胚。完了以后呢，要把 ICM 就是 inner cell mass 就是内层的细胞刮除，刮除的时候这个囊胚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死掉。所以在这边就已经是杀生了，是不需要等到一周啊、两周啊、三周啊什么的，在这边就已经造成杀生了。这个 inner cell mass 这个内层细胞刮出来以后，就是做成 胚胎干细胞，这边可以控制它的值，以后要变成是卵子，然后或者是说心脏细胞，或者是胰脏细胞，或者是其他的器官，就是从这个胚胎干细胞去控制，这个是分化，就是 differentiation 哦，分化成你所要的特殊的目的，然后它同时可以控制它的量，就是利用分裂的特性哦。Division 就是分裂，它可以大量的生产，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讲台大医院在今年的3月10号已经向全世界宣称他们已经独步全球复制出来卵子，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成立卵子的银行。那当然我们的法令是规范不能做复制人，否则的话他有了这个有基因的这个卵子要做成复制人容不容易，就变得非常的容易了哈。他现在只是碍于法令的那个规范哦。好，所以这一个来告诉我们入母胎其实在这边的时候就已经是有生命的那个开始，就是业力已经牵引进去了哦。好，入胎的时候会心会颠倒，我们先看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在哪一堂课？在唯识学与超个人心理学对话的时候，我们已经提过了。还有我们在西藏度王经有没有有讲说什么？投胎中阴是在第几天算投生中阴？第22天叫投生中阴。那个时候弗洛伊德就有讲，在投生中阴的过程当中呢，伊底帕斯 complex 就是伊底帕斯情节开始发挥作用。它发挥作用是让亡灵开始寻求异性的生生亲长去投胎，这就是所谓轮回转世的开始。什么叫做异性的生生亲长？好，那就吻合佛说入胎藏会，就是难陀那一部，他讲又比中有欲入胎时心急颠倒。怎么颠倒呢？若是男者，就是男婴，你要出生为男婴的话，与母生爱，对母亲起了贪爱心，与父起嗔恨心，就是异性的生生亲长去投胎。若是女者，与父生爱，与母生憎，就是刚好相反哦。好，这个来让各位验证，就是说现在的科学家跟2000年前的经典有没有吻合，讲的是一样的东西哦。好，我们继续看入胎，分为入胎的友情就是你我嘛，生命嘛，分就入胎、助胎、出胎来说，友情可以分四类。其中呢，这三类 ABC 三类呢，是入的时候正念入，你看哦，正念入 C 也是正念入，然后 A 是最好的人，他是正念入助出，正念入胎、正念助胎、正念出胎，看到没？ B 呢，正念入，然后呢也是正念助，不正念出。 C 更次一等，是正念入，不正念助出。最后一个是怎么样？三者都不正念哦。好，差异在哪里？你看 A 是有大智慧者，请问后面可以看得到吗？这白色可以哦。有大智慧者临终无有悔恨而受生，那这个是临终也没有悔恨，但是智慧比较少。第三是临终没有悔恨的下根器下立根者。第四个是什么？临终有悔恨的人，就是贪财牵吝，牵吝就是小气鬼哦。然后忌讳于人，还希望有，就是很有希望资助别人，还希望回报。好，我现在再考各位，临终要没有悔恨，怎么做到？怎么做到临终没有悔恨？好，放下，放下两字很容易讲，容不容易做？好，我们有没有，有一次我们有玩一个游戏，有没有说如果你现在是临终的一个病人，然后你已经奄奄一息了，你心里想要见的最后一个人是 是谁，你要跟他讲什么。我们有没有考这一题？我们有做一个游戏对不对？有哈，那是好像是第三堂课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有讲说啊，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那有些人的答案就没有我，就是想见阿弥陀佛，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请您告诉我，临终要没有悔恨要怎么做？正念。好，正念。怎么培养正念？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好了，是不是？那可是你那时候痛到不行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念阿弥陀佛，怎么办？哦，请别人助念，勇气可嘉。哦，好，算你答对。还有没有其他答案？你勇气可嘉答对了哈。还有没有其他答案？要怎么样可以做到临终无恨？标准答案，放下我执我爱，也就是做到无我。刚刚宣如讲说放下，放下是没错，可是你要放下什么呢？放下银行有56亿的家产也是放下，对不对？好，还是说要放下什么？放下我执我爱，就是心里头，为什么我们一直讲说要无我？已经讲过 N 多次，说佛教在讲人的时候不是从我讲起的，上个礼拜才讲过，说佛教在讲人的时候是从什么讲进来？不是从我讲哦，是从无我。所以培养无我的这个观念的话，让我们怎么样在临终的时候可以放下。那培养无我的过程当中，你要做到三轮体空。对，哪三轮？人事物啊，人事物地点不对三轮体空指三轮哪三？施者受者，对，所施之物。对，好，你答对了哈。好，所以这边很重要，临终要无悔恨的话，平常就要练习做到三轮体空的无我。来，阿弥陀佛。好，要无我，没有，要放下我执跟法执啊。好，这是根据佛说入胎忏悔啊，就是那个难陀那一部经哦。所以你看哦，这边讲临终有悔恨的人，答案已经在这边了嘛。临终有悔恨就是悭贪嫉妒贪财悭吝，还有忌讳于人，要希望有回报的，就会临终会有悔恨在哦。好，哥罗罗又名杰罗兰哦。哥罗罗是什么？哥罗罗就是出受胎的中阴，你看到没？一个礼拜之内出受胎的那个中阴已经有名字，就叫做哥罗罗了。这是多种因缘的合合之下，也就是业力的重新进行整合，有没有？刚刚有讲为什么父母男欢女爱，然后呢你这个中阴会去找他，完全是业力在牵引，所以业力重新进行整合，所以你有新的色受想行识，开始进行一个新的生命，在彼此业力的感召之下，看到没？业力感召啊，所以在男欢女爱的时候，中阴会去找他，是彼此的业力感召之下，中阴就是第八阿赖耶识，也就是称为神识，在那个时候入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生命，那个生命叫做什么名字？哥罗罗。对，所以在佛说胞胎，这是什么？佛说阿难说处胎会里头他怎么讲？他说如是中阴出受胎时名哥罗罗，皆依父母不敬及过去善而得受身，如是之业以父母诸缘之中各不得身，合合力而变受身，强调是合合力的彼此，合合力就是彼此的那个业力牵引哦，因缘才会促成各种因缘哦。好，再考一题，要成就一个生命，基本上要有几个缘？除了刚刚讲的众缘合合，那如果从唯识学讲，缘有四种，是哪四种？啊，非常好，有没有对？对，完全正确。好，来。 那在佛说入胎藏会里头呢，也有提到说不能入胎呢，不能入胎有哪几种人，他是不能入胎，有这些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他是不能入胎的，有没有？有没有？他要做试管婴儿啊，他不孕症啊，就是离不开这几个问题哦。基本上分三类，一个是生理上面的问题，一二三是生理上面的问题，叫父精出时母精不出，就是父精有精子出来，母精不排卵，母精出时父精不出，或若拒不出，二者父母亲都不出，这都不受胎，这是生理面，这个也是生理面。若母不孕，就是有疾病啊，或者是还在月那个MC 的过程当中，或父孕，或若父不孕，母孕，这都不行，这是指生理面。再来这边这两个指的是什么？是业力的问题。父母很尊贵，中有指的是什么？中阴身，对，这不是中间有哦，不是父母中间有哦，是中阴身哦。中阴身很卑贱，或中阴身很尊贵，父母卑贱，这个来告诉我们什么？业力有没有吻合？业力不够吻合，没有相契合，没有相应，没有相互感召哦。还有，若父母及中阴都很尊贵，但是业不合合，因为业力的合合不是只有一个因缘而已，刚刚已经有人回答了，有几个因缘？四种因缘，所以你只有这个因缘是不够的，若业不合合也不成胎。再来第六个，若其中有，就是中阴身在出现的时候没有男欢女爱就不受生。那我再考你一个问题，那个无性生殖的话需不需要男欢女爱？需要吗？不需要，对，无性生殖的时候基本上男欢女爱就已经不重要了，所以这也是伦理问题会产生的一个原因哦。好，我们继续看成胎，刚刚是入胎哦，接下来是成胎哦。非是父母不离父母，他说哥罗罗就是刚刚胚胎刚刚受精的那个胚胎啊，合合力入胎，形成了新的五蕴，新的五蕴是受想色受想行识，这就是成胎了，就是哥罗罗造成了新的色受想行识，这叫做成胎。这种合合力不是父母，但也不离父母。为什么叫不是父母？请看下面这个，它不是直接完全承续父母的业力，就是说他的业力跟父母有相关，所以他叫做不离父母。可是呢，也不是完全父母的业力全部都落在他身上，所以他跟父母是什么关系？什么业的关系？他不是完全承袭父母的业力，可是他也不离父母，他还是从父母的产道出来的啊，所以他跟父母是什么业？来，请帅哥，请什么业？共业，对，你答对了，对，你刚刚有答，我已经看到了，来，这个要送给您的，您上次来也答对了哈，对，非常好，好，所以您看到哦，子女跟我们，子女不是我们创造的，子女是我们的什么业？我们的共业，对，但也离不开父母的因缘，彼此有相依又相摄的对应作用哈，所以佛说胎胞经他就有讲啊，要因缘和合才会受胎哦。已故非是父母也不离父母，就是说不是父母啊，因为他你不是，我们不是完全承续父母的业力，但是也不离父母。他说如是阿难，不从父母不进成身，亦不离父母成身，因父母为缘，父母只是一个缘而已啊，所以不是说啊，这个孩子是我们的，是我的，就是强调我对他有100%的控制权、掌握权。No， 我身为父母的话，对自己的子女只是一个缘而已哦。我们再看一个啊，接下来四大种性的生化作用啊，种性看到没？种是黄字，我先讲居舍论，他说地水火风广大。造作一切的色法，为什么称它为种性？ 种，就是因为它像种子一样，能够造作出一切的色法。什么是色法？什么是色？对，广泛的就是物质。对，来，才周慧芳，来，对，它所有的我们的一切的物质啊，都是地水火风所这四大种来造作出来的。谢谢您，谢谢丽云。所以为什么称它为四大种性，就是说强调它有造作一切设法的特性。那地是以坚硬为性，水是以潮湿为性，火以温暖为性，风以流动为性。也就是说地水火风它的四个性是坚湿软动。好，地就是代表像胎儿的骨骼，有没有？水是代表什么？体液，体液不只是血液而已，汗水算不算？对，精液算不算？算，体液啊。火呢？代表什么？温度，对，体温，很好。风呢？呼吸，对，好。那我们来看经典，佛说胞胎经讲啊，等一下，插播。这个是我在讲药师经的时候摘录的药师经的一段经文，他说：“然彼自身，这是即将。”死亡的这个人呢，躺卧在本处，卧在那边，看到眼魔使，就是阎罗王的阎魔王的差使，引其神识，神识指第几世？第八阿赖耶识。把第八，为什么要引他的第八阿赖耶识？因为第八阿赖耶识里头满满的什么？我们自己造作的种子，对。把他的第八阿赖耶识带到阎魔王，就是阎罗法王之前，然诸有情，就是这个王者呢，每一个人呢，有具身神，有具身神指什么？具身神哪一个人讲的？第八阿赖耶识哪一个人讲的？对，好，我的助理答对，所以我不用给他这个。有寄生神，寄生神就是阿赖耶识的意思。随其所作，若罪若福，罪是什么种子？恶种子。若福，福是什么？善的种子。皆具殊知，写在哪里？写在神识里头，阿赖耶识里头。然后尽持授予眼魔法王，就是把这个阿赖耶识带到眼魔法王面前去。尔时那一时呢，彼王子阎罗王就推问这个亡灵，计算所作，随其罪福而处断之。所以死后有没有审判？有，死后的审判根据什么？阿赖耶识所记载的善恶种子哦，哈。好，那我们就回来再看，所以要看药师经很重要哈。好，佛说胞胎经，他要讲神指什么？神处于内，这个神指什么？神识就是阿赖耶识，处于内，在我们身体里头。因其罪福，罪指什么？恶种子。福呢？善种子。由善恶种子得成就四大，看到没？地水火风是什么成就出来的？阿赖耶识里头的善恶种子。所以有的人长得好庄严，那就是地水火风，你的成就也是你的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的投射。所以你长得很庄严，长得美丑，谁要负责？自己负责。对，成就地种，摄持水种，分别火种，因号风种而得长大。所以这是地水火风慢慢的长大，稍稍成就，非是父母胞胎之缘哦，看到没？不是父母的胞胎的缘，不是父母自己的那个缘，人神过生也，是人的阿赖耶识通过而产生的一个四大种性，非父母福，也不是父体，也不是母体，是因缘合合而成，非空缘，非空因缘，也不是众缘，亦非他缘，又有具师同其志愿。这个是在讲说是所有的因缘合合而成。好，这边又有黄字的，非空因缘，谁能够解释？不是空因缘，然后又不是众缘，这在讲什么？这个恐怕比较难一点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在哪里。其实这个我以前讲过，我第二堂课我在讲佛教的缘起与生命教育的时候，就有出现这张 slide。 中论谁做的？ 龙树菩萨他又叫什么论？不是中观，中道论、哦、简称为中论、哦、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中道论你不要慌了、哦、就是中论。他有四门不生计，说诸法不自生，不自生的意思说 不是只是从自己的自信本体而生，如果只是从自信本体而生的话就忽略掉现象界了，也不由他生，不是由他人的自信而生，这都在讲自信。不共生就是不是从自生跟他生的那个本性来生，不无因生是讲现象界，所以是本体跟现象合起来才能够生成就这个缘起法、哦、好，那刚刚那一个是全部在讲入胎的过程、哦、好，接下来会讲到成胎的历程、哦、成胎我就会这样一周一周讲，讲到后来会变一个月一个月这样子讲、哦、嗯，在佛为阿难说处胎会里头，他每一周他都描述的非常的清楚，可是他是文言文，所以你看起来会比较困难，所以我就把每一周的名字都列出来在这里，他每一周他都有取名字哦。然后对于那个内容呢，我就用现代的话把它描述出来。第一周到第四周，这个是超音波的图片哦，有的是解剖图的图片哦。排卵发生了，受精也发生，这个时候性别其实已经决定了。请问这个时候你在超音波可不可以看到性器官？可不可以？不能，太小。这个时候只是胚胎，第一周还在胚胎，还在哥罗罗的状态啊，哈、哦。好，那神经管线也已经形成了。我认为这些图其实都很重要。在这边，身为妈妈的请举手。好，谢谢。身为妈妈，不见得知道自己的胎儿第几周的时候长了什么器官，第几周长什么器官，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珍贵的一课啊、哦。第一，好，在这边心脏和原始的循环系统在第一到第四周都形成了，这个是超音波图片、哦、第四周的时候它就是一个 sac， 就是只是一个胚囊而已，你看根本你看不出来它是胎儿，还以为里头长了一个肉瘤在子宫腔里头、哦、它就是一个黑黑白白这样子的点、哦、四周在经典讲说它叫做摄取啊、哦。好，第五周的时候你看心跳开始了，心跳开始，然后你用听诊器去听，可不可以听得到？可以了吗？听不到，太小了。超音波可不可以看得到？可以，没错，超音波这个时候已经可以看到这样像青蛙的嘴巴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看有没有流产的话，在第五周的时候如果可以看到心跳的话，就代表它还在，他没有流产。可是第五周如果还没有看到心跳的话，是不是代表他胎儿已经死了？不能这样子断定哦，因为有的刚好角度你背对着他没有办法呈现那个心跳哦。不过在第五周的时候，最初的心跳已经开始了，脐带也发育了哈、哦，然后心脏开始供血，多数的器官开始发育出来，上下支芽都开始了。然后经典讲第五周叫做摄雌，第六周呢，我们看一下第六周上下肢都已经长出来了，看到没？上下肢啊、然后大脑开始大发育起来，眼睛开始形成了，鼻孔也出现了啊、肠管发育出来。注意到这个时候肠管是在胎儿的体外，不是在胎儿的脐带里头哦，是到后来才跑进去的哈、好，第六周我们叫做饭，他称它为饭。第七周是肘关节都已经形成了哈，您可以看得到肘关节哈，手指开始形成啊，手指常常都是胎儿最好的玩具，对不对啊？我们看到他好像在玩他的手，脚也开始形成，而且脚趾也开始凸起了，眼睛、耳朵、鼻子都开始形成，脐带开始。刚刚讲说第六周的时候脐带肠管是长在外面嘛，对不对？现在肠管开始在脐带当中形成，牙齿开始在上下龈里头也形成了，这个时候称为旋转。我们继续要讲说第八周的时候它是怎么样， 胚胎长大到一寸的时候开始称为胎儿，这是基本常识，你一定要知道，不要胚胎一直讲，讲到快要生产的时候还讲胚胎，是一长到一寸第八周的时候就称为胎儿，就叫 fetus 了哈。胚胎是 embryo 哈，跟 fetus 是完全不一样，到第八周差不多长到一寸大的时候，一寸是 2.54 公分的时候，就差不多这样大小的时候，我们就称它为胎儿啊。然后可以转头动了，头可以转动，手臂身躯都可以转了，它也会用身体语言来表达喜好，会踢哦，会踢妈妈的肚子哦。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看的那个影片里头，那个医生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因为我看那个影片看了好多次了。他讲说他以为要到20周胎儿还在踢动的时候，他误以为那个时候才开始有生命，对不对？我们今天是不是很幸运，我们可以学佛，我们从佛经里头就已经知道第一周就已经有名字，就已经有生命在，那叫做哥罗罗了。他身为一个医生还要等到胎儿踢动妈妈的肚子，他才认为他有生命的存在。其实第八周就已经开始他会踢会抽动了啊、哦、对喜好好不好他会推测，而且会刺了啊、哦、或者是他会捏捏妈妈的肚子啊、哦、这个时候叫做翻转啊、哦、第九周我们看一下，胎儿开始动了，大部分的关节也形成，胎儿开始做弯曲还有伸缩的动作，胎儿会弯曲手指环绕手掌的物体，你看它会好像在抱一个东西一样，指纹也已经明显的长出来了，这个时候称它为分散哦。好，上面这个图是一个解剖图哦，第十周哦，我们看一下胎儿，这边胎儿最重要的早期发展都已经在十周以前都已经完成了啊、哦、这边秀出来 placenta 就是一个胎盘是在这里啊、哦、然后这个是脐带，这个黑黑的是它的肝脏，然后这边眼睛，这一个是羊水啊、哦、羊膜啊、哦、好，然后胎儿要进入到下一个快速发展，我们前十周都很慢哦齁，都还很小哦，它只有 2.54 公分 ,3 公分而已哦，他说等一下就要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了啊、哦、好，这个是叫做绒毛啦齁，绒毛末哦。好，现在的胎儿头占据了身体的一半长，头比较大对不对哦，它占了身体的比例，头是大的啊、哦。但别的部分马上就要赶上来，就是身体的身长的部分马上会赶过头了啊、哦。眼睑的闭合也开始了，眼睛的颜色这时候也确定了，胎盘开始工作，胎盘 placenta 在这里啊、哦。平均的尺寸是 3.1 公分 ,4 公克啊、哦。那这个时候称它为什么？间边啊、哦。第11周是什么？基本的所有的结构跟器官都已经开始形成，而且开始工作。然后呢，手指跟脚趾分开，看到没？嗯、哦。然后头发跟指甲开始长出来，生殖器官开始发展出不同的性别特征，羊水也开始聚集起来，肠管壁的肌肉开始收缩，然后消化食物，平均的尺寸差不多 4.1 还有7公克啊、哦。好，这个时候称它为金刚啊。哦，你们知不知道从超音波多大的时候可以看到性器官？几个月？谁知道几个月？五个月，对，你又答对了，对，没有错，差不多五个月左右啊、哦，左右可以看得出来啊、哦，待会您会可以看得到啊、哦。好，声带开始形成是在12周哦，哈、哦。然后双眼开始比较靠近，因为它本来比较开啊、哦，也移动到头的两侧啊、哦，都归位了啊、哦。肠管向胎儿的身体移进来啊、哦，然后胰腺开始生产，产生胰岛素，那平均就是 5.4 14公克，这个时候叫做躯口啊、哦。好，13周的时候呢，胎儿开始练习呼吸哦，眼跟耳进一步的发展，并且移动位置到它应该要去的位置，颈长也加长了。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看到没？借着 Doppler， 又翻成都普勒，一种仪器。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听得到胎儿的心跳。所以刚刚我问说，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两三周的时候， 他虽然心跳已经形成，但是那个时候用听诊器是听不到的。 Doppler 他有放音的作用哦，所以他可以听得到胎儿的心跳是在13周的时候哦。所以超音波仪会先看到心跳像青蛙的嘴巴这样啵啵啵啵，但是听不到声音，声音要由 Doppler 来看哦，又称为饥渴哦，经典称它为饥渴。第14周呢，甲状腺开始成熟了哦，胎儿开始分泌激素，男孩的前列腺素也开始长成了，女孩就有卵巢哦，骨头开始变硬起来，皮肤很透明，你有没有看到血管？皮肤下面的血管你看得到吗？有没有？有哈，我的电脑里头是看得非常清楚，看到没？血管。这都是血管，这里也是血管，它的皮肤是非常的透明的哦。好，全身有胎毛，为什么？因为它是长在羊水里头嘛，胎儿是在羊水里头长大，所以它要有胎毛来保护着哦。